精品汇聚，听你所选，中国广播 radio.cn 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今天是2014年10月16号，农历的9月23。肾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俗话说肾乃先天之本，肾脏的功能是否正常，对我们的健康长寿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肾主藏精，开窍于耳，医治肾脏疾病的穴位呢，很多都是在耳朵上的，所以呢，经常进行一些双耳的锻炼法，就可以起到健肾壮腰、养生延年的作用。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希子就和您说说锻炼耳朵的方法。第一呢，是提拉我们的耳垂，双手食指放在我们耳屏的内侧后，然后用拇指呢放在耳朵后面，用食指和拇指提拉我们的耳屏和耳垂，从里向外提拉。手法呢，记得先轻一点，然后慢慢的加重，牵拉的力量以不感到疼痛为限，每次3-5分钟。这个方法呢，可以治疗我们的头痛、头昏、神经衰弱、耳鸣等疾病。第二个呢，是叫做手摩耳轮法，双手握空拳，用拇指食指沿着耳轮的上下来回推磨，直到耳轮充血发热。这个方法有健脑强肾、聪耳明目之功，也可以防治阳痿、尿频、便秘、腰腿痛、颈椎痛、心慌、胸闷、头痛、头昏等病症。第三个方法呀，叫做提拉耳尖法，用两只手的拇指食指来夹住我们耳廓的尖端，向上提揪捏摩擦10到20次，让我们的耳朵感到局部的发热发红，这样呢可以镇静止痛、清脑明目、退热抗过敏、养肾，也可以防治高血压、失眠、咽喉炎和皮肤病。第四呢，叫搓弹双耳法，两只手呢分别轻轻地捏住双耳的耳垂，再搓磨到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来，每天2-3次，每次20下。这个方法呢是可以促进我们耳朵的血液循环，健肾壮腰。第五个方法叫做双手拉耳法，这个动作呢是用左手绕过头顶，然后抓住我们右侧的耳朵，向上牵拉右侧的耳朵数10次，然后呢换手用我们的右手绕过头顶，牵拉住左边的耳朵数10次。这个锻炼呢还可以促进我们的颌下腺、舌下腺的分泌，除了有强肾壮腰的作用，还能减轻喉咙疼痛，治疗慢性咽炎。第六个方法呀，叫做双手掩耳法，双手呢掩住我们的两个耳廓，用手指托住后脑壳，然后呢用食指弹压中指24下。如果您把耳朵捂得很严的话呢，您可以听到您的后脑壳发出隆隆的声音，好像是击鼓的声音。这个动作俗称叫做鸣天鼓，这个刺激呢可以活跃肾脏，有健脑明目、强肾的功效。 七个动作呢叫做全耳按摩法，用双手呢首先摩擦，把我们的掌心搓热，然后呢向后按摩整个的耳朵的腹面，再向前反折按摩耳朵的背面，反复的摩擦五六次，可以疏通经络，对肾脏及全身的脏器都有保健的作用。第八个方法呢是双手把耳朵从后向前扫，这时候呢你可能会听到叉叉的声音，每次20下，每天数次，只要长期的坚持，必能强肾健身。啊，西子一下跟您说了这么多健耳的方法，其实平常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陆陆续续跟大家介绍了一些，今天呢我们只是做一个总结，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可以根据您自己的习惯多多的进行耳朵的锻炼。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淑娟大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阿尔兹海默症的预防和护理这个话题，一起来听林燕对李大夫的访谈。
我们这个记忆力不好的老人哈，可能大家都有个担心，万一他要是自己出去了，一个是找不着家，第二个可能是有危险。比如说这种情况下，万一老人走失了，这时候您建议我们的家人应该怎么办或者怎么处理？
嗯，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确实一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会非常着急，那就是真的是叫老百姓讲叫急得毛爪了，是吧，就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呢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冷静，寻求帮助。那么如果患者走失了，其实如果时间不长的话，那么其实他们走不会太远，因为这种病人他本身呢就是行动啊也比较缓慢，他记忆力啊什么可能也是差，那我们尽量的保持冷静，就是在他经常出现的地方或者经常去的地方或者临近的地方去寻找，然后呢可以尽快报警。其实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哈，贴在门上啊，或者是贴在小区里边，就是寻找这种老年的基本资料啊，还有一些彩色近照啊，确实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平时多注意积累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找到患者以后，其实有的家属确实哎呀心急火燎，你说这个上着班呢打的电话，哎呀说人没就走失了，回到家以后或者一旦找到患者，我们往往就会控制不住的火气哈，你看你又走了，你看你让你在家。但是对于这种患者呢，我们还是要控制一点，因为这毕竟呢他也是就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一样，他可能确实也是不是主观的，那么我们要需要不仅要控制自己的火气，还要尽量的安慰这个患者，然后帮助他呢，你看这是咱们家哈，你看带他尽量走一下，你看从这个再拐一下弯，或者是咱们进这个门洞就到咱们家了，这个呢不要尽量去这种批判，而是应该安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去教育一下患者。
进行正面的，就跟小孩一样，正面积极的引导。
对了，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由于就是患者哈是由于脑的细胞的减少，然后记忆力下降了，这时候可能进行一定的训练，认知训练会有助于他们延缓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进行认知训练的话，它基本的原则有哪些？方法又有哪些？
那么这个认知训练呢确实很关键，尤其是需要我们家属一个非常大量的工作，可能也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进行一些复健活动，促进交流，比如说做一些操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题啊，或者做一些这些我们做一些刚才说的这种一块的一些，比如打扑克牌呀，或者一些简单下个棋呀，这些简单的一些操作。这个呢可以让我们建立一个比较信赖的关系和增强一些满足感，就说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对，
一定让他知道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一无所能了。这是很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平和一点，谦逊一点。其实我在临床上我也是面对患者呢尽量鼓励啊微笑啊，然后我就会指向患者的家属，我说请把您那个浮躁的心，那种 哎呀，真的不知所措的那个心，您尽量放平和，
嗯，
去接受这样现实嘛，是吧？而且对于这样的老年人，仍然也是需要尊重的，尤其是一些高知啊，或者是一些长辈，因为你总对他呼来喝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心理打击。虽然他可能没有你反应那么强烈，但是你对他的态度，他还是能感知的。
嗯，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耐心。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其实反复的说了，刚才反复提到是吧？
嗯，
就是等一等，真的是等一等，尤其是到中度的患者，那么他们呢可能这个包括吃饭穿衣啊，基本自理啊都差一些。最后一呢就是友善，其实就像对孩子一样，那么要是做对的时候呢，要给予一定的赞扬和鼓励。那其实在我门诊也是，我经常对老年人就是这个姿势就 OK，
嗯，
因为你要说他很好很棒，他有时候还耳聋，你就给他做这个姿势，他觉得哎呀看得懂很好，又或者就竖大拇指，
嗯，
做一个 OK 的手势，或者做大拇指，反反复做大拇指，其实对他是一个无形的鼓励。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做错的时候，
嗯，
千万不要就是大规模就是这种责备呀，或者是一些这个不耐烦呐，因为你这种情绪会很影响他。可以呢就是谈一些轻松的话题给安慰，
嗯，
就像对孩子一样给予正确的引导。嗯，是这样的。
嗯嗯，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我是西子。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淑娟大夫的访谈，跟大家谈阿尔兹海默症的预防和护理。一起来听林燕对李大夫的采访。
我们进行认知训练的时候，一般我们在室内能做哪些，或者在户外的话我们做的内容又有哪些？
嗯，那么主要在室内呢，我们因为对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度吧，那么可能在室内的时候比较多一些。
嗯，
虽然呢这些老年人可能就笨手笨脚了，甚至有的家属呢已经就觉得哎呀只要不捣乱就可以了，别说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嗯，
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建议能够让他们尽量多的融入。
嗯，
那么第一点呢可以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说把这个瓶子放到阳台，
嗯，
啊，或者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厨房，做一些简单的力所能及的家务。嗯，比如或者是好一点的，比如说做个饭呢，可能比较难，扫地，
嗯，
或者晾衣服，这种重复的简单的动作，或者收个衣服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一点就是简单的家务，第二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看老照片，
嗯，
或者看一些这个回忆一些以前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对于这种老年人呢可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利用一些小工具帮助做一些认知训练，比如说拿几张扑克牌，好，你看第一张是黑桃五，第二张是红桃三，好，我扣下了，你看这是什么。
嗯，
就是可以利用一些小工具，那么做一些认知训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根据轻中重度了选择一些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咱们那个电视上也经常说一些手指操啊，或者一些穴位的按摩呀，或者讲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放一些他熟悉的音乐呀，
嗯，
等等，这些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到户外的时候又该做些什么，或者有哪些供我们选择的？
户外呢肯定就是比如说去公园，
嗯，
那么接近大自然，我就一直反复强调，那么这种天云水风声音鸟什么这些非常熟知的这些东西对他都是个刺激，
嗯，
都会可能会勾起他一些些回忆。比如说爱养鸟的，他真正到了这种不能出去的时候，那么他听到鸟叫对他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声音，那么可以刺激他一下。甚至呢就是说一些比如说看到一些花草树木啊，可以让他说这是什么树啊，柳树啊，杨树啊等等，这些看到鸟，比如喜欢鸟，这是什么鸟啊，鱼呀，这些等等。那么另外呢其实就是像上午看一个病人也说，他说他为了防止这种阿兹海默，他每天数从一数到400，或者是写出来，一点都不能错，
嗯，
要写3遍，然后从400到1呢他要倒着写，又写3遍不能错。所以说你如果说到户外的话能出去，那么可以 比如说公园啊，很多树啊，可以数一数，
嗯，
啊，一棵、两棵、三棵，或者拿些石子儿啊数一数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看看湖里边有多少只小船呢，啊，是什么颜色的？
嗯，
其实是不是像带着小孩去幼儿园？
对。
去公园的这种一样的，就是拿出我们带孩子的这种心态，拿出我们对孩子的那种笑脸，拿出我们对孩子的这种语气，和拿出我们对孩子这种细心耐心，其实我觉得是对老年痴呆患者的一个最好的一种办法。或者就是说，其实我前一段时间经常看一段话哈，我只对两种人负责，一个呢是生我的人，一个呢是我生的人。所以说这两类人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往往只做到对我生的人很负责，但是对于生我的人确实我们做的还是有点不够的。
嗯，
所以在这里也是呼吁一下哈，那么我们对这样就是或者是我们自私一点只对这两种人负责的话，那我们也拿出一半来，或者是三分之一，哪怕只有三分之一也好，对吧？
嗯。
忘记，付出什么都可以。如果真把你忘记，生命有什么意义？相遇之后是别离，当初又为何欢喜？哪管这么多道理，把你刻在我心里，可我舍不得，舍不得今生与你错过，我怎能如僧人般洒脱，怎么能百年，莫非还要？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伴您一起读中华养生经典《黄帝内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素问》第41章《刺腰痛篇》的第一个小部分。首先一起来分享原文。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象脊靠背如重状，刺其膝中太阳正经出血，春无见血。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扶养，不可以固，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连之骨独起者，下无见血。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希子伴您读中华养生经典《黄帝内经》。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素问》第41章《刺腰痛篇》的第一个小部分。《刺腰痛篇》呢，是专门讨论许多经脉病变所引起的腰痛病的临床表现和针刺治疗的方法，所以呢，篇名叫做《刺腰痛》。在这段当中呢，岐伯说，足太阳经发生病变就会使人腰痛，痛的时候牵引脊向靠背，就是后背屁股，像背着沉重的东西一样。治疗的时候呢，应该刺足太阳经的委中穴，使它出血。如果是在春季呢，就不要刺出血了。足少阳经脉发生病变所引起的腰痛，疼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浑身被针刺一样，病人抚摸痛处，不能弯腰俯仰和转腰顾盼。治疗的时候啊，要刺成骨的起点出血，也就是刺成骨在膝外侧的凸起部分。如果是在夏季，就不要刺出血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希子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穆军大夫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谈糖尿病的预防和糖尿病患者的日常护理。
我们再说胰岛素治疗哈。胰岛素治疗的话，哪些人需要胰岛素治疗？如果我们用它治疗的话，有什么注意的？
胰岛素治疗，实际上咱们刚才说一型糖尿病一定是需要胰岛素治疗的。那么现在呢，首先在这个二型糖尿病当中，我刚才说过，随着糖尿病时间的延长，胰岛功能一定是逐渐在不好。那么在后面它开始就可能会需要一些胰岛素补充治疗。那么再进展，有可能它也像一型糖尿病一样需要依赖胰岛素去维持生命。就是它会从一个需要胰岛素补充到需要胰岛素维持生命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就说糖尿病是病程长的，胰岛功能不好的，一定是需要胰岛素治疗的。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什么人需要胰岛素治疗，比如说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这个时候恐怕口服药就不能使，就是一些应激的情况，或者是这个病人已经有酮症酸中毒或者高肾了，他这个时候只能用胰岛素，不能
抢救性质的，
对，这个时候就只能用这个胰岛素了。那比如说糖尿病人怀孕了啊，他也只能用胰岛素。
怀孕期间可以同时使用胰岛素，对胎儿没有影响。
咱们现在用的胰岛素都是人这个基因合成的人胰岛素，它的氨基酸顺序跟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自己能分泌胰岛素，那你从外面给的人胰岛素对孩子对大人，只要是在剂量合适的情况下，没有危害。
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每天您说的一型的胰岛素需要一天注射4次，每次注射的量大概是多少？
胰岛素的剂量一定是因人而异， 所以糖尿病的治疗是一个个体化治疗，每个病人都可能不同，包括吃口服药也一样。有时候病人会说，大夫，那个为什么他吃这个，我让我吃那个呢？啊，是根据病人的情况的，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剂量，尤其是胰岛素。一定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一顿打30，有的人一顿打4个。
四个是
四个单位。
哦，一个单位大概是多少？
它是按，就是按单位算啊，它不是按毫升啊什么，就是按单位算。
哦，
咱们有精确的胰岛素比，就是可以调单位。
这个一定是按照医生的开的医嘱，
对，
然后自己能进行注射吗？在家里
没问题。现在原来咱们用注射器还很麻烦，现在咱们有这种胰岛素注射笔，非常简单，其实就像拿个笔啪嗒一摁 ，OK 了。
摁到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行吗？
一般来说是摁到肚子，当然避开肚脐啊。还有呢，胳膊、腿都是可以的，大腿还有胳膊这个后面外侧这块。
这个我没有注册过，我自己测过血糖，就是妊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针，然后啵一下，然后出了血测一下。其实这个原理两个是一样的，是吗？
其实差不多。而且这个，说实在的，打胰岛素啊比那个测血糖要好得多。那个针非常细，一点都不疼。测血糖你知道，我觉得测血糖还是比较疼的，
挺痛苦的事儿了。因为有时候一次挤的血量不够，因为它不到那个纸上，还得再来一针啊，是挤哦。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胰岛素的费用，大概收费是什么样的，贵吗？
胰岛素其实这个就费用来说，当然现在啊，它会有一些改良的胰岛素，比如说速效胰岛素。你像咱们的人胰岛素啊，它吃如果是这种短效控制餐进餐的这种，控制进餐这个血糖的这个胰岛素呢，它需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打。那么现在经过改良的这个胰岛素呢，它作用很快。餐前马上打就行，就是节省了患者等的时间，还有呢，就是避免了患者因为打了胰岛素忘了吃饭，或者是时间延长了出低血糖，这种胰岛素就要比原来的胰岛素要贵一些。还有呢，就说原来咱们这种维持夜间这个血糖好平稳的这个胰岛素呢，作用时间不太够，它有峰值。现在呢，我们又出了新的这种基础胰岛素，它能更平缓。那么这个胰岛素就价格就要高了多。
大概的是按一个单位算是吗？
不是按单位，按一支算。一支胰岛素是300个单位。
哦，300个单位。
对，
这个一支的话大概的，
一支的话就普通的只有60多块钱一支。实际上你可能你看，要如果一天打个40个单位，能打7-8天。但要如果是就是这种新型的胰岛素，夜间平稳的那种胰岛素，一支就要200多块钱。还
是
要贵一些，
也是
300单位。那根据病人情况了，他要如果是对，差不多能要比这个要可能会再稍长一点。一般来说可能能用个10天到12天左右。
这个都是在医保范围内，
都是在医保范围里。
如果我们在家里话自己测血糖的话，一般的我们医生要求的一天什么时候测，测的次数有多少，这个是固定的吗？
如果是二型糖尿病人的话，咱们一般如果不打胰岛素，咱们测空腹的和三餐后的就可以。如果是低血糖的倾向比较明显，尤其像一型糖尿病或者二型糖尿病胰岛功能很不好的，它这种血糖容易波动，那测的次数可能就会多一些，比如说空腹、三餐前以及三餐后2小时，再加上睡前。
这个是不一样。
对，
这个需要长期测吗？还是医生要求一段时间内测就可以？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血糖控制平稳的话，其实一周测一次，我是说测一次这种空腹、三餐后的就可以。当然要如果说这个血糖波动比较大，这一段再调整胰岛素或者治疗方案的，那恐怕就得连续测一段时间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我是西子。今天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穆军大夫的访谈，跟我们分享糖尿病患者的预防和日常护理，一起来听穆军大夫的讲解。
如果我们自己测的话，我知道有那个针哈，采血针，那个能反复使用吗？
那个为什么要反复使用啊？因为实际上那个针啊，就是有的病人会觉得说啊，反正就是我自己使，对吧？那干嘛非得用换呢？但实际上咱们刚才说了，咱们糖尿病人本身就容易感染，那用过的针它就暴露在空气里面，你下次用的时候它肯定会有细菌打进去，它有可能就会感染。再一个，从经济上的来说，这个针是在你买血糖试纸的时候就送给你的，完全没有消耗嘛。你再买血糖试纸，他还会再送你同样的数量的针，那我们干嘛不是用一个扔一个呢？
可能有的人哈，老年人，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因为一天我那时候妊娠糖尿病的时候，用很多次什么空腹啊，三餐前啊，三餐后两小时啊，一天用无数的针，我就把它摆在那儿，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也不环保，你扔到之后真是不环保，你一天就一把针就扔进去了，又怕扔到垃圾桶里扎着别人或者什么，还得用上那个，
一定要把那个帽盖上，
盖上，因为就是盖好要处理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容易降解，真是不环保，就是大把大把的。其实这样，即使这样也，
但是从安全，对，从安全角度上说还是那个，
还有那个检测试纸哈，如果要家里要是多的话，放的时间长的话，如果我自己保存的话，你给我们提醒提醒要注意什么，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可能容易受潮。
对，那个东西你看那个试纸啊，一个是容易受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一般来说它那个盒是避光的，所以呢就是尽量的在开盒，如果你开盒了，开盒以后三个月内就要把它试完，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那个保质期，但是如果是时间再长的话，它每次都是吸潮，就是你每次一开盒它会吸潮，然后每次还会这个去感光
见光，
对吧？它这种准确性就会差一些。
把爱加在菜里面，让您的厨艺越来越高明。
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烹饪老师高明，很高兴今天为您呢介绍一些菜品。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广东的烹调技法，焗呢，我们要将食材呢与葱姜啊放入烧热的砂锅中呢，使之原料呢发出。
每周五外婆厨房特别奉献，跟高明老师学烹调。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欢迎您告诉我们，林燕和张希一定会倾尽全力为您服务。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邮政编码是100866。我们的邮箱是健康之家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也就是 GOKZGO， 后面加上小老鼠 @CNR.CN， C 是弯月亮的 C， N 是小门洞， R 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向您招手呢，合起来就是 GOKZGO@CNR.CN。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微信号是老年之声四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上 AM1053， 合起来就是 LNZSAM1053。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老年之声AM1053， 在这里的老年之声是四个汉字 @老年之声AM1053。老年之声的收听频率是北京地区 AM1053， 你还可以打开央广网点播收听老年之声的节目。健康之家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16点到17点，深夜的23点到24点与您相伴。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西子代表编辑林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健康之家和您不见不散。更多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央广网或到各应用市场下载央广手机电视。